我是陪你笑看荒唐人生的糖糖。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万众期待的神队友系列。对，我刚刚取好名字了。就我今天呢，又重金礼聘到我的神队友老红。那我们今天呢，会讨论到的重点有几个。同居前呢，我们对同居有什么想象？真实同居之后呢，跟想象有没有落差？那我们会讨论到几个，可能在同居生活里面比较容易有摩擦的点，那我们对这些的想法是什么？好，那让我们再来欢迎一下我的神队友老红。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红。
你对于这个题目有什么？
我自己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题目，所以其实刚刚你在讲说有台在讨论，我就突然想到说，那到底有台们都聊些什么？很想知道。
我觉得大家普遍都有讲到一个重点，同居之后啊，你可能就会看到室友最真实的一面，所以呢，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种啊，就是美好的想象破灭了的感觉。但是somehow呢，我跟老红都没有这个困扰。
是。
好啦，我们不小心又放出极光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应该是说呢，我们的同居生活算是顺利的。
算顺利。
对，我们没有那种太多很强烈的磨合。不过呢，因为老红呢就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我以为你要说毛很多的人。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还是有许多事情。
有。
是经历了一些讨论的。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因为一些生活上面的小事情吵架。
没错。
那我们就认真的想了一下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我在跟老红做前期讨论的时候呢，哇塞。他又讲出警句了，好，请期待这一期的节目。
好，
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我们两个对于同居生活的想象是什么。
好，我觉得这个东西糖糖先讲好了。
好的，你们也知道我是一个被很多偶像剧还有琼瑶剧荼毒的少女。哦，还有很多那种就你知道小说，少女时代看了很多那种奇怪的小说，所以就会有一些你知道又是很奇怪的想象，就会想象说啊，什么清晨的时候太阳照进来啊，然后两个人相视而笑的醒来啊，对，然后很温馨的一起做早餐啊什么这之类的，然后就是一直。
Okay.
一直在粉红色泡泡里面的那种。 okay.、Uh-huh. 但没有同居生活是很我觉得很赤裸很 real。
可是你身边没有人告诉过你那都是就是他真的进入同居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已经结婚了之后告诉你说那些东西是泡泡吗？
好像不会说的这么直白。
所以你这个泡泡其实维持蛮久的。
应该算是。
好。
对。我这个泡泡呢可能一直是维持到十号吧。就我就是真的彻底的破灭这样。
好。
就你会发现说不是说好的吗，就是要一起很温馨的吃早餐，然后你发现他睡到下午，然后好不容易睡醒还问你说你怎么没帮我做早餐，你给我去死。
okay,
我不知道，我等你起床我都已经快饿死了我还帮你做早餐，有事吗？
好。
对，就是这种很非常不切实际的想象。
OK， 所以这个同居前的想象，应该说你自己觉得这个同居前的想象有造成你同居后生活的阻碍对吗？
一点点。因为我除了跟你呢是真的完全的同居之外，其他都没有，
就算是部分的同居这样子。 OK， 好，那我说一下我同居前的想象。糖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他说我完全没有什么想象啊。然后他还有一点觉得说啊，什么难道你都没有任何期待吗的那种点。我不太喜欢看，就是成长的背景中啦，就是比较少看这些爱情文艺类型的，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文字作品，所以其实关系对我来说比较多讯息都是来自于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庭或者是长辈，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说住在一起就是生活，所以我并没有 觉得说伴侣住在一起真的会跟会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啦，所以其实同居前想象这件事情坦白说我真的是零 zero 就是没有
哎我只能说老洪真的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哎、欸、不过你这么说、嗯、好像也对、嗯、因为像我爸妈、嗯、我爸妈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嗯、因为他们是交往很久、嗯、他们就是交往前就是对对方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朦胧的假象
是
那也没有同居过、嗯、结婚之后呢就开始很激烈的冲撞、哦、因为他们两个家庭背景差太多了
是
他们最常吵架就是那种什么牙膏要怎么放然后牙膏从哪里挤我就觉得说天哪到底为什么要浪费生命吵这种事情所以好我觉得你有讲到一个点就我刚刚在思考的、嗯、就我为什么没有因为看到我爸妈这样、嗯而破坏了我原本的想象。嗯，也许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我不会想要规定别人牙膏怎么摆。
哦，OK，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也有你刚讲那一段，我觉得也有一个大家也不能说大家，就是人们其实会有一个认知的偏误，就是我会跟他们不一样。我记得这个是在某本认知偏误里的书有写到的东西，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其实某种程度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我觉得，假如说要讲同居的话，我觉得可能要先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你觉得你会跟你的身边的人或者是爸妈不一样的想法。如果有的话，也许可以这个想法很值得再深入的探索一下。对，因为我是觉得毕竟我们有想象就会有期待嘛，有期待你就容易会有落差，有落差就容易会有情绪。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如果这个想象越梦幻落差越大的话，后面的争执可能是会变得比较多的咯。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真实同居生活的主题。
好，
我会把这个就有一些比较容易有摩擦的点，那我会把它分成一种是比较外部因素的，一个是比较内部因素的。那我们现在讨论外部因素，因为我们大家会先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家务的分工很容易吵架，
没错。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就是钱的这件事情。
是，
对，那我来讲一下家务分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因为呢每个人在意的点可能都不太一样。像我的话，我就是非常在意地板看起来干不干净，因为我们家地板是白色的，就没办法，因为如果它是深色的地板我就算了。对，但是它是白色的话，有头发或灰尘什么看起来
就会
很明显。对，那老红很妙哦。你来讲一下你最在意的地方是哪里。
这个就由你讲啊。
真的吗？
这你讲才会有真实感，我讲我就觉得很合理啊。
我真的觉得它超妙。为什么呢？因为地板如果超级脏啊，他都看不到。他是真的看不到，因为他跟我讲说看不到的时候，我觉得说怎么可能啊，就黑黑的那么多，你怎么可能看不到。结果一直到我跟 Sandy Two 讨论这件事情之后，我才发现哦，真的是因为看不到。因为你不 care 那个地方的话，你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地方嘛，所以真的看不到。
是，
那他最在意的地方呢，我觉得超级奇怪，就是洗碗槽。然后他真的因为洗碗槽跟我生气过，认真生气过好几次哦。
是，
他很奇怪，就是他不喜欢洗碗槽里面有东西，他觉得洗碗槽里面就要是
空的
，所以呢，就比如说有什么碗吃完饭什么，他就会希望说赶快把它洗好。对，那有时候呢，因为我在家的时间比较长嘛，那我会希望说我一整天我只要洗一次碗就好了，所以有时候呢他下班回来看到水槽会是我堆积了一整天的碗盘还有什么杯子那些的，然后呢我也不会把它叠整齐，因为我是自由奔放的射手座。我就是全部都把它丢进去，因为我都会想说啊，那反正是要我洗嘛，又没差。但是他下班回来一看到那样子他就会生气。
好，
哎，你要不要来讲一下。
好，其实关于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蛮多值得分享，因为这样子跟糖糖有蛮多次的争执嘛。 我们就会去探讨说，那到底为什么我们彼此在意的事情是如此的不同。那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对地板这么的不在意，然后为什么对水槽这么在意好了。就是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从小生活习惯怎么样，就是我听过一些朋友从小呢就是住在可能家里就是比较像是公寓型的，所以呢他们家是全部都会拖鞋。所以呢，我在猜，就是说，诶，也许他像这样子的朋友啊，他们对地板的这个在意程度其实是蛮高的，就我的观察啦。可是因为我们家就是做生意嘛，所以我们家整栋就算透天是完全没有脱鞋子的习惯，因为我们常常要楼上楼下跑，所以就变成说，如果我们哎上楼又要脱鞋，下楼又要穿鞋，其实很麻烦。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居住的空间都是不用脱鞋子的，甚至连以前更小的时候，我们连房间都是不用脱鞋子，鞋子是直接穿进去的。
哎、你们好美国人哦！
对，就是对，就其实我们其实更像美式的那种作风，所以说。地板从小到大就不是一个我会关注，就是我预设地板就是脏的、啊、所以它不会，我不会觉得说，哦，它脏了有什么问题。是一直到说，哦，我到台北生活之后发现，哦，原来就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是拖鞋子，然后又都是瓷砖地板，又都是浅色的，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其实这个比较不是说我不在意，是我的原本的标准是极低的，所以突然之间我就不会觉得说，哦，那个就是这个都还在我的标准范围内，所以我注意到的频率就很低。好，那关于水槽，我觉得那个也是家庭习惯的养成啦，因为就是我们家的就是从爷爷奶奶辈的传承，就是吃完的碗盘要马上洗干净。我没有想过说这个东西对或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一个习惯，我看长辈们都是这么做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对，这是第一个我对水槽在意点。第二个就是我不喜欢我要去洗碗盘的时候里面很多东西的一个点，是因为我不喜欢洗东西的时候碰到别的东西，就是我会觉得说，哎，我在那边洗然后碰到别的东西，然后别的东西又溅出来，那我这东西洗了老半天就很不舒服。所以总之就是它是一个很纠结的情绪，但对，所以结果就是我非常在意水槽到底干不干净。
而且我觉得它老红了对这件事情呢这龟毛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像我们连洗碗方式都不太一样、
对，
因为像我刚刚前面说我就是一整个乱乱的嘛、然后我也有办法，就是那一整个乱乱的我就把它洗干净
啊，没错没错。
但是老红呢他很在意程序，他很在意 SOP， 所以呢你洗碗的 SOP 是什么？
就是我洗碗的 SOP 是这样、我会要求自己，就是比如说我在冲洗的时候我开了水龙头我只开一次，我不能接受说我洗一个碗开一次水龙头然后把它关掉，然后再洗另外一个碗再开一次水龙头然后再把它关掉，就是这个流程对我来说是一直在做一个反复的动作，所以我就会把它集中在一起。比如说刷碗的时候我就会一次把所有的碗刷干净，然后冲洗的时候就一次把它全部冲洗干净。可是呢这个就很要求你在前期你在把碗盘放入水槽的时候你要排得很整齐，因为这样子你才有办法一次刷嘛，然后一次洗。可是因为堂堂的洗碗方式不是这样，所以他就可以很接受说，我觉得他非常这个洗手槽里非常非常有机是无所谓的。对，然后所以某一天
好委婉。
所以某一天我还特别跟堂堂说，不然你洗一次碗让我看一下，我想知道为什么你的洗碗方式有办法处理这个这么有机的环境，但是我不行，我会因此而生气。所以有一天我还特别站在他旁边看观摩他是如何洗碗的。
对，然后他那一次站在我旁边洗，他就一个算是啧啧称奇吗、
是，
他说，哇塞，你这个这样子真的有办法洗耶。
对，
但是他觉得那个我洗的方式很没有效率，就像他刚刚讲的、他习惯说什么东西就一次、一次一次然后就把它洗完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你都不会想要优化这个流程吗？那我就说，可是我觉得这个流程没有什么问题啊，他没有对我造成困扰啊，干嘛要优化？
对，所以其实终归一句，就是这东西还是每个人的这就是习惯有很大的差别咯。
对，就还是总归一句话，原生家庭带来的习惯的影响，其实是我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对，像刚刚洗碗那个，我就跟他说， 啊，我们全家都这样洗碗，
对，
有什么问题啊？
是，所以其实关于就是洗碗槽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已经吵了好几次，
嗯，
对。但是也因为我们有这样子彼此理解，到底为什么我们这么在意，或者是我们在意的点在哪里，所以我们有慢慢的在洗碗槽这件事情上面，不能说是取得共识，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协作方式，
嗯，
就比如说。假如说像糖糖现在知道我对于水槽很介意，然后有的时候他如果很轻，他有的时候会发现，哎呀，我今天弄得好乱哦，然后老红快下班了，不然我先来洗。所以就是我有时候我就会看到我一回家，他正好在洗碗。对，那有的时候是我有观察到，有时候是他如果那天真的很累，他真的没有力气洗碗的时候，他会把碗盘摆得比较整齐，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生气，我就会去把它洗掉，这样就是我们会找到一些方式。那对于我来说，我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他洗碗的方式，所以他摆得很乱的话，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理由。也许我比较多时候，如果看到他摆得很乱的时候，我就会提醒我可能就会跟他确认，你是不是有打算你自己要洗。如果你是自己要洗的话，那我确实就不需要去生什么气。
对对，所以呢，我们在家事这件应该说家务分配嘛，这件事情的共识上面，让老红来做总结好了。
如果是好，关于家事分配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讨论出来的心得是，谁在意谁就多做一点。这个在意的标准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在意标准，比较是说你的这个家事的品质到哪里。比如说糖糖好了，他可能非常在意地板的清洁，所以地板的清洁品质他的要求是比我高很多很多的。那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完全包办整个地板的清洁，而是他可能清洁的频率会比较高，比如说他习惯是一周就要清洁一次。那我可能注意到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我清洁地板的频率可能是两三周甚至是一个月才一次，我可能就会在那一个月的时候做比较透彻的清洁。但是我们的分配就是，哦，他平常可能做一个小清洁，那可能我们一个月要大清洁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就是比较是这样。那我觉得因为毕竟你会生气，应该说你会在意的那个家务的点，如果你期待别人照着你的方式去做，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吵架的点，因为别人他就觉得那个没什么啊，然后你又逼他去做一个他不觉得要做到那么好品质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常常会是家务上很容易起争执的点了。
对，所以就这个我们的想法跟大家分享啦，因为真的有太多人有一方的要求特别高，然后他又不肯让步，
不肯让步，
他希望另外一个人要努力达到他的
标准，
但是呢，另外一个人会非常的痛苦，
对啊，
因为毕竟呢，那另外一个人他应该也不算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嗯，所以他就为了这个就是心力交瘁这样。 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感情啦。
对，
那下一个呢，第二个外部因素当然就是钱咯，
哦，
因为这个是我一直很强调的东西嘛。那同居之后呢，你们会有更多金钱上面的交集，因为你们可能需要一起买很多家用品，那甚至像我跟老红呢，我们是要开火的，
嗯，
那这个呢，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会差蛮多的，
嗯，
因为有些人他是绝对 AA 制，
哦，
对，那他就是啊什么什么我们都算得超清楚的，
没错。
那有些呢可能是某一方会包办全部，
对，
那这些比较极端的状况我们就不列入考虑，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做法，
嗯，
因为目前实行下来啦，就觉得说嗯还不错，就是如果说你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分这个同居的时候的账务呢，这个方法可以给你们做参考。
是，
那先预告一下我们这个神队友系列的，嗯，下一集呢我们会讲金钱观，还有我们俩怎么一起理财。
是是是，
对。那我跟老红的做法是这样子，我们会分成个人账跟家庭账。
嗯，
个人账就是你自己买你自己用的东西，
嗯，
你自己就记好。像我本来就有记账的习惯，
嗯，
那这个对我来说还好。
嗯，
那家庭账的定义就是说两个人都会用到的东西，
嗯，
比如说像卫生纸啊，
嗯，
然后食材啊，
食材
这些的，
嗯，
那我们就是会用一个 云端的 Excel、嗯、那我们一起编辑、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叫陈在下老红了因为呢我们两个有之前有遇到一个困难的点是说啊、
嗯、
我们可能去一趟家乐福好了、
嗯、
那我们可能不只会买家用品啊，比如说我们买卫生纸买的菜，但是呢我们还会再买一些个人
的
用品、
嗯、
那这个要怎么
拆、嗯、
对很困难啊，我们困扰了一段时间，但是老红非常厉害，他写出了一个、嗯、公式
是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公式。
好就是呢因为我回到前面齁，就是我们进入关系之后啊，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会记账的人，所以呢我对于财务这件事情啊其实都向来都是凭感觉，然后也是跟堂堂交往之后就是从他身上学到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我们是应该要追踪的，也因为有家庭账嘛，我们要去分配说我们到底彼此在家庭上面花了多少钱，然后我们要各自负担多少，所以就也开始加入这个记账的行列。所以其实我是跟堂堂交往之后才开始练习记个人账还有家庭账，而且花了非常长的时间。你看我们这样子就同居了一年多，其实是到最近的两三个月这个才比较完整，前面都还经常就是拉东拉西这样。好，说到那个我们那个家庭账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出去买东西，一天我们可能会去个几个地方嘛，哦，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吃饭啊，买家用品啊，或者是去看展啊等等，所以我们的那个支付款项其实我们并不会当下分开，而是有时候是我付我们的，然后有时候是他付我们的。这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家乐福好了，然后我们花2000块，可是里面有500块是他的，然后里面有300块是我的，剩下的1000多块是家用的，然后那一次付钱是我付的。好，然后你的状况就变得很复杂，因为你就要把家用的拆出来，然后又要把我付的他用的拆出来，然后下次就要把他付的我用的拆出来。所以你的变音变得有点多的情况下，常常就是会造成你在记账上你就要花很多时间。然后我觉得啦，就是两个人生活其实如果要为了生活而增加你们在事务上的时间，其实也是一种伤害感情的事情。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是要很感谢堂堂，在那之前他都是手动拆账，他就是发票明细回来他就会把这些账拆开。但是我看了几次我觉得说这样不行，所以我就写了一个简单的 Excel 表去计算说我们双方付的家用的钱一整个月有多少，然后我帮他付的钱，就是我付的但是他用的钱有多少，然后他付的我用的钱有多少，然后再简单的做一个加减，我们就可以算出说好，这个月到底是我要给他钱还是他要给我钱。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对于就是财务的掌控就变得比较不用这么费心去拆账，然后也可以比较自在的买东西吗，可以这么说。
对，像你这样刚刚讲，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历程的啦，我们不是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这么有想法这么厉害。
是的，
因为其实我们不太为钱吵架、
嗯、
而且我们是很自动的就默默的认领自己要付钱的、
嗯、
的项目。
没错，
我觉得是还蛮神奇的、
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跟前面那个家务也一样，就是如果我这个东西是你比较在意的，或者是你想要用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两个人在这一点上价值观是一样，就是谁想用好一点的，那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要多付出一些些。
嗯，
对，因为这个是你认同的价值观的东西嘛。就比如说你可能叫我买一个超高级的牙膏，我一定跟你生气，因为我就觉得为什么牙膏用那么好，不是刷干净就好了嘛，就是类似像这种感觉。应该说我们在花钱这件事情上面的底层的价值观其实跟家务分工很像。所以比如说像我最近在家里就是买了一个就是萤幕的吊臂，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用笔记型电脑就是常常低头驼背很不舒服，然后我看堂堂这边剪影片那个萤幕小的不拉几，我就觉得说就是他又一直往前倾，我觉得这很不好，所以我就去搞了一个萤幕，然后买了吊臂把它吊起来。可是这东西我就完全不觉得我要跟他收钱，因为这是我在意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吊臂的钱我买就买啊，这个应该要花的，所以我就会把它算在我自己个人账，而不是把它放在家庭账里面、
嗯、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达成的一个
默契
啦。
对
好啦，是神队友加分又加分了好，所以应该说我们下一集会讲再更细一点，我们这一集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说、
嗯、
钱呢这个要怎么处理，
是
比较应该说是看起来相对的是比较公平啊，然后比较不会吵架、
嗯、
那你们也可以比如说你们会想要 像我跟老红一样，我们是有一个理财的目标的，
嗯，
那你们可以往这个方法这个方向试试看。那我们下一集会讲更细啦，嗯，但等到后面结尾的时候我再跟你们
预告
一下。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哦。一个是同居之后啊，你可能会有一些前面讲到因为太真实了所以幻灭，这个比较是情感然后比较内部的因素，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
OK，
我对于这个因为太真实了所以幻灭，我就在想说哦，是因为化妆的时候跟素颜差太多吗？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讨论点，
嗯，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讨论到太真实所以幻灭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一点点的不解啦。
对对 对， 對，我觉得有几种状况啊，就是说看到素颜很不习惯，或者是你之前呢会有一群人是这样子，
嗯，
他在外面都打扮得好好的干干净净的，结果他在家的时候就是很可怕，
哦，
超级邋遢，然后住在垃圾山里面这样，
哦，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比较像是关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只是同居了，比较多的时候是两个人在进入关系之前是不是彼此的伪装程度都极高就如果伪装程度极高，那确实幻灭程度一定会超大了。对，
关于这个呢老红有很多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对于幻灭这件事情啊，我真的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幻灭的点欸，因为我们说真的我跟老红的同居生活算是很顺利的，对，就除了因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对，
小事情吵架之外啦。 对， 對，那我觉得幻灭等一下老红会分享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呢他对于我们可能要回到本质上面去讨论，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听听看他的想法，我觉得应该还没有人分享过。
OK，
对。那第二个，我觉得大家也有可能遇到，就是你同居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了之后，因为你没有同居跟有同居的话，你一定是看到这个人的时间多了很多嘛。
没错，
比如说你下班之后你就会一直看到他，
没错，
就平日跟周末也都会看到他，以前可能只是周末看到个一两次这样。
没错，
那很多人会因此就是在一起时间太长了而失去新鲜感。
对
对，这个问题好，我们来讨论一下
新鲜感吗？
新鲜感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新鲜感这件事情我们两个来讲会不会还没到，因为我们才住一年多，
欸，我觉得一年还蛮长的，欸，
哦，但是就是我暂时对于新鲜感这件事情还没有什么很明确的想法。
还是说你
因为
你不需要新鲜感
不需要新鲜感，应该说因为新鲜感不会只来自于你的伴侣啊，就是你的生活中其实还是有很多你想要追求的目标，包含工作，包含可能是学习成长，甚至是其他，所以我一直都对于新鲜感这个不是就是内在，就是这个内在因素这个部分啊，我没有对于伴侣有好，应该说我不期待伴侣会提供新鲜感，但如果他有，哇，那我当然很开心。可是如果没有，那也是应该正常的标准，就是如果把这个新鲜感期待的很高，那确实你就会一直觉得说，哎，奇怪，他怎么每这个人每天都不变，都坐在那边打电脑或者是打电动那我觉得比较是心理期待的问题，欸，
我推测啦，失去新鲜感可能比较容易发生的状况是这样。其实像我跟老红啊都是有很多兴趣，然后尤其像老红，他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新目标就比如说他最近很喜欢做 3D 这样，
对最近在迷 3D， 所以就会又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对，所以其实呢我们两个会一直有很多很多新的话题可以去讨论。
是，
就比如说像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目标，比如说像我最近接下来呢可能会跟他讨论，就是我 对接下来职涯的想法、
嗯嗯、
那平常生活我们会聊的就是一些比如说像时事我们也是会聊的，
对，
那像我们工作上面发生的状况，
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工作都是那种比较不是那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啊、
哦、
就每天都会碰到很多新的状况，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讨论，那再加上他现在有一些外务嘛，他参加了一些外面的团体在做专案、嗯、
对，
那他就 会
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对，那这个都是我们会一起讨论的，所以我觉得失去新鲜感反而不是说你们两个在一起见面的时间长不长，而是你们各自有没有很多、嗯、比如说新的目标新的兴趣可以去跟对方讨论的、
嗯、是，
对，因为我自己也有经历过那种对方每次跟我聊的话题完全都一样，就我感觉在听一个录音机、嗯、那我就真的会没有新鲜感啊你连听他讲话跟他讲话都不想，那怎么会有新鲜感呢、哦、
是，就是你几乎可以预期他下一句话讲什么的时候，或者是他待会他这个起身他要去干嘛的时候，那新鲜感是必然会消失的，
我都会背了好不好、啊、就是每年几月的时候他又要讲什么了就大概这样子，
这太扯了，这太扯了
对啊，像我是就我是有蛮多话题可以跟对方讲的、嗯、但是如果对方回来的 feedback 是这样子的话，那铁定还是会失去新鲜感、
哦、
因为正负得负嘛，
对
不对？
对,
对啊，所以不是说见面的时间长不长、嗯、那我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我们最近过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啊、过年发生什么事
今年的过年跟往年不太一样、嗯、因为之前我们都还是上班族嘛，
对，
那今年我是因为在家工作，那过年前呢就大概二月初的时候我有一个高雄教课的 case
机会、嗯、
那我就觉得说哇就是刚好在过年前啊，那我就提早回去，那我就直接在家待到过年结束、
嗯、
再回来、
嗯、
结果我们都没想到、嗯、就时间真的太长了、
嗯、
而且我们还没有想到说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而讲话、
嗯、
然后感到焦躁这样，因为我应该是说我们两个很需要跟对方讲话，
是，
对，
是，嗯，我觉得我算是相对需要独处的人，或者是我相对能独处的人、
嗯、
就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过得还不错的那一种，所以就是在躺那时候要提前回去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没有什么担心，我就觉得说哦，提前回去那就提前回去啊，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结果没想到他提前回去之后就前一两天还行后面就发现好像不对，少了什么，没有人跟我讲话，或者是我最近有一些新的观察我想要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就没人听，特别是我又是一个很不喜欢视讯的人，因为我觉得视讯就少掉很多讯号，因为视讯就只剩下影像跟声音、
嗯、
然后可是就是少掉很多可能是肢体动作啊，或者是一些别的互动，所以就会变成说我才发现说哇，原来我们双方在这个这算是交流嘛，这是不管是情感交流还是思想交流上，我们的需求是算蛮一致的，对，所以我回到新鲜感这个话题，我也觉得说可能我们刚好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可以被彼此的可能是想法啊观点啊或者是观察甚至是他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给满足，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目前好像还没有碰到什么太大的困扰，也许二十年之后会不一样，但我不太确定，但至少一年多我觉得这种思想跟情感上的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可以揭露一下我们平常的同居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极光、
哦、
因为我们刚刚不小心那个过年的例子又放出了极光了、
嗯、
但其实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就可能就在家里的时候就一直腻在一起或什么，没有、
嗯、
但其实我们该忙的时间呢就是各忙各的，而且我现在、
嗯、
就是要在家工作，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爆炸、
嗯、
我连就过年也都没有休息，那现在是228连假嘛、
嗯、
我还是没有休息、
嗯、
我一直在开工的状态是这样子、
嗯嗯、
但是我们是会特地留相处的时间给对方，
没错，
对，就不会说某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要陪我陪我，我们不会这样。
对，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也是比较有默契，就是我们各自在工作的时候就各自工作，然后因为我们其实作息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回家的时候可能是他已经做完一些工作，然后他正在休息，可是我回家的时候可能刚好我一些业余的专案要忙，所以我开始做我的工作，然后他也会知道，他就觉得说 OK 你现在工作，那他就做他自己的休息。那有时候是反过来，比如说唐唐这边他可能需要开会啊，要干嘛，明明已经晚上可能10点11点了，他还在开会，可是我那时候想休息了，那我就做我想休息的时间，我也不去烦他，就等到他忙完的时候我们再交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我们在相处上的一个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平衡点，去平衡掉我们因为作息或者是生活形态不同的会造成的一些冲突。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每一次的交流跟相处都算是精华吧，因为我们不会经常腻在一起嘛，所以我们一天交流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那一段时间的交流品质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就给大家做参考咯、嗯、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讲、嗯、我觉得老洪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跟他讨论同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好像说、嗯、因为我们前面跟他讨论说对于同居的想象啊，或者是真实进入到同居生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什么落差，他回答了我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出乎意料的答案、嗯、就是说呢，好，我们回到同居的本质来看。
唐唐那个时候找我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愣了一下，我想说住在一起有什么好讨论的，然后他就说因为有很多人会有什么同居的落差，然后可能争吵啊，或者是什么生活习惯要磨合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两个人同居本质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住在一起啊，那他跟你跟室友住在一起不是应该是一样的吗？唐唐就想说怎么会有人这样想，我们两个是情侣耶，我们两个是伴侣耶，那怎么可以跟室友相比？然后我就跟他说对，就是你在情感关系上，你们的亲密感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情绪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可是本质上你们就是两个动物在一个空间里生活，对吧、嗯嗯、所以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只是说在这个基础之上你们有更多的情感的连接。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就是同居这件事情，如果你只看它的本质，先不要把那些情感的需求放进来的话，我们要先解决的事情是你能不能跟另外一个跟你完全不同的个体在一个空间里处得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回到一个非常非常务实跟现实的层面的考量啊。假如说你们两个个体在一个生活空间里，你们可以找到一个彼此觉得舒适自在的范围跟空间，那再把情感连接添加上去，那当然就会，我觉得就会非常非常好嘛。可是如果说你们解决问题，不能说解决问题，如果说你们没有回到这个本质来看，而是一直用情感的需求去看待说、哦、我们情侣住在一起就是应该如何如何啊，你看别人的伴侣他们都怎么相处啊，那我觉得就会混淆了同居这件事情的本质，很容易会造成一些冲突啦。对、嗯、那我当时跟他讲说同居的本质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嘛，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落差，是因为可能我在求学的时候也经常跟别的室友住在一起啊，那难道你跟别的室友住在一起就不会吵架吗？也会啊，就比如说我那时候的室友，曾经有一个室友就是有不能算洁癖，但他非常非常爱干净，那可是我那个时候就比现在还邋遢可能100倍啊，然后呢他可能就会干掉我啊，那我们也会因为这种事情吵架。那其实一样的啊，你跟你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住在一起，然后你们会因为环境的状况或者是谁要去刷马桶吵架，那其实你跟伴侣住在一起一定也会发生这种事情，甚至是说、啊、大家要不要同一个时间出去吃饭，或者是大家要不要同一个时间睡觉，什么诶明明他已经睡觉了，然后你的另外一个室友还在那边放音乐狂嗨，你一定会吵架。所以我觉得同居这件事情，就算你不是跟伴侣一起住，你只要跟另外一个人一起住，这些问题你通通都是要面对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讨论同居这件事情，反而是要先回到 先把你们的关系放在一边，先讨论一下说你们两个个体想要怎么样生活，或者是你对于生活的需求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从这个点上来讨论的话，比较不会偏离同居这件事情，比较不会跑到情感面或是情绪面上去，而是比较务实的说，好，那我们就想一个彼此双方都能够过得好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在讨论这个同居本质的时候呢，我就举一些这个例子齁，当两个个体生活在一个空间里的时候，你要先做出的第一个觉悟就是你势必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跟金钱，也就是资源啦，去做一些超出你原本单身生活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像堂堂可能对于地板他是比较介意的嘛，所以说我以前因为家里的地就是我都会穿鞋子进房间的，就是所以我不介意这件事情，我打扫地板的频率是更长的，可能两个月三个月我才会处理一次。然后可是他可能就觉得不行，我们每个礼拜就要清理，所以我势必要在我的生活中加上这一个工作时间段，那这就意味着会去压缩到一些我自己本来想做别的事情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你要有心理准备。然后但是当然也不是说你必须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比较是你要跟伴侣沟通说你可以或者是你愿意付出多少时间在这个新增的工作上。那反过来说，你也要去体谅你的，不能说体谅啦，你也要去理解你的另外一半愿不愿意，或者是他愿意花多少新增的时间来做你很在意的事情。比如说洗碗槽，我很在意洗碗槽的干净，但是你如果我要求堂堂说不行，你每次洗完碗，你每次吃完饭你就要洗碗，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超过，因为那完全不符合他对于洗碗槽或者对于洗碗这件事情的认知。所以他可能就是可以做到说，那我还是一样啊，我就一天就洗那么一次，只是好了不起我放的时候稍微放整齐一点点，但这样子可能就是可以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同居这件事情第一件要做到的事情是我们要去观察一下你在同居生活里面有没有哪些事情是超过你要付出的时间跟精力已经超过你的容忍度，这个你必须要跟你的伴侣讨论一下。反过来说，你可能也要确认一下你的伴侣有没有对你有这样子的期待，就是他有没有期待你或者是希望你一定要去配合他某一个高标准。如果有，那么你也必须让他知道说你可能无法配合，或是你不能配合原因是什么，甚至是你们找到另外一个折中的方案，才不会我们彼此用高标准去衡量另外一半，然后你的室友，然后你们就经常因为这个双方没办法达到彼此的标准而生气，那我觉得这同居就比较辛苦。这个是我们目前对于同居的一些就是想法啦。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要补充的事情是，我有观察到，而且这个观察比较不只是在伴侣中，包含在工作中、工作场合、人生中的场合，其实也常会碰到。我们在讨论双方的我们在生活共同生活会有些冲突的时候，我发现是因为人们常常没有办法区分什么叫做说出自己的需求跟说出自己的期待。那这边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齁。我觉得需求跟期待的差别在于我们在讲期待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会讲我们希望别人用某种我想要的方式来满足我的需求。好，所以其实期待是包含更多东西的。那需求本身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比如说我觉得冷，我想要温暖，我觉得渴，我想要水，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所以讲需求跟讲期待的差别在哪里，我举工作中的例子好了。大家如果大家在工作中应该曾经都有碰到过那种经常对于你的工作指手画脚的那种同事或者是主管，比如说有一件事情，然后他可能有五个步骤，从一到五，然后你就觉得说，哦，我就先做三，再做二，再做四，再做五，再做一，我一样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完啊。可是那个同事就说，不行，你一定要一做完再做二，然后二做完再做三。可是这样明明就很不顺啊，然后他就一直干掉你，或者是一直吐槽你，然后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不爽，你就觉得说，啊，我就把事情做好了，我干嘛一定要按照这个步骤跟顺序？好，所以期待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在关系里面，你期待对方按照你的步骤，按照你的顺序来满足你的需求，那么你们一定会经常的吵架。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背景不一样，所以如果我期待，比如说我期待堂堂一定要先把碗盘整理好，然后叠好，然后按照顺序从大排到小，我觉得这个期待就太强人所难，因为那个是我从小家庭养成，所以我就不会有这个期待，我就告诉他我的需求是什么。我的需求就是我觉得碗盘洗手槽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它很乱，所以如果说我的最底层的期待就是至少他稍微分类一下，这个是最低的需求。但至于他要用什么方式完成，他要什么时候完成，这件事情我不能干涉，因为这个得要去看到，得要回归到说，哦，堂堂可以愿意花多少时间在上面，或者是他要花多久的时间去调整这个生活形态。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说你们在如果说大家在同居生活上有些冲突的话，你不妨想想你的真实的需求是什么，你在说需求的时候尽可能就说你想要什么就好了，或者是你现在有什么东西未被满足就好，然后少说一些你
为什么不
对，你为什么不怎样怎样，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什么东西吃完就是要收啊，你卫生纸擦完就是要丢到垃圾桶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已经在讲方式了，你已经在要求对方遵照你的模式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反而是比较容易会吵架的点了。以上就是一些我们对于同居生活
的
想象跟解决方法，这样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我讲一个题外话，
好，
就你知道大家超爱你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是负责来录，然后我也都没有去关心什么数据。
我们那个神队友系列这一集是第三集嘛？前面我们也才录了两集，然后我发现呢，只要有你，就那个收听量都很好，收听数都很好，而且它的数据呢跟其他的单集的走向很不一样，所以呢
你要说
说
吗，
是不是你们都有默默的分享呢？
谢谢，如果有的话谢谢大家。
对啊，谢谢你们咯，我们会继续努力啦，因为我们就你们应该有发现嘛，老红都有一些很异于常人的观察，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很蛮适合分享给你们的，就我们是希望说不要照着一些社会的框架去思考事情，那其实比如说男生就是应该要付多一点钱啊，男生就是要买房子买车啊，就我是很不喜欢这种，所以呢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的思考跟讨论，给大家知道，就是让这个社会更好。
对，也许你也会从中找到一些启发，就是我们的方法不一定会适合大家，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自己生活背景所演变出来的一种生活习惯嘛，但如果你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也许你也可以发展出一个比较适合你跟你伴侣的相处方式。
没错，那我们要来预告下一集的主题，我个人呢自己是非常期待，因为其实这个主题呢是我找他第一个想要录的主题，但是因为他比较深入一点，这个主题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几次的深夜尬聊
啊，是，
对，因为我们前面在讨论到那个钱的时候呢，就个人账跟家庭账，老红不是有透露了说他对财务这件事情呢其实之前没有什么启发，对，那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有发现啊，他常常为了一些就我有点觉得匪夷所思的问题在困扰或者是生气，那我们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了，就我就慢慢帮他深入去挖掘，那我也跟他讨论说是什么就是造就了我们现在的比如说花钱的习惯啊，或者是对金钱的一些想法，
是，
对，所以我们下一集会来跟大家分享就我一直很强调的金钱观的这件事情，就我们不只要深入了解自己的金钱观，那如果说你有伴侣的话，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重点观察的项目
啊，这倒是，对对对
对，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试着去讨论这件事情。
好，所以这个听起来其实金钱议题有好多要讲哦，感觉蛮多东西要准备的。
我不知道不知道会录多久啦，然后如果太长，超过一个，
也许我们要拆好几集这样。不过这个题目啊，就是我也蛮想 我其实我是想聊的，但是其实这个题目啊，我更想听听看不同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因为我就像常常说的，我对于金钱认知的其实算是比较晚，然后我以前认知的方式也比较单一，所以在花钱上面啊，就变得比较模式很固定的。所以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说，诶，大家是怎么花钱的啊，或者是什么，比如说大家认知事情的价值是来自于哪里等等。所以也许这个系列，诶，怎么突然就变系列了？好，也许金钱观这个可能会是一集或者多集的话，如果可以跟大家互动交流的话，我们应该会蛮开心的。
那还是说我们要发问卷？
好，我们可以想一想，也许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单集底下放一个关于金钱观的问卷。
对，好，如果你期待我们不同的观点的话啦，就是我们会那一集会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深入挖掘就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影响。
是，
那你有需要的话呢，欢迎跟我们一起咯。那我们就下一集见。
好的，下一集见咯。拜
拜
拜
拜。